朋友，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。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婚姻的盟约之爱的专题，愿圣经的教导能引导你追求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。
代表基督来爱你，不是牺牲，是我的特权。啊，你们彼此对说一下。好，这个原则也应用在奉献上面哈。很多基督徒一谈到奉献，都觉得啊，这是我的牺牲哈，我的钱要离开我的荷包哈。其实很多的教会都知道，今天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要奉献20万、30万来教会，我们可能都会拒绝。奉献是不是牺牲？对基督徒来说，是神给我们的特权，让我们有机会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。
真的，讲到这个呢，有时候上帝带领我们这几年在各地服事。其实我是一个很恋家的，我不喜欢出门的。
我相对来讲呢，比较喜欢在外面侦查。
所以对他来讲，出门不是一个挑战啊，甚至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出门是一大的挑战啊，我要离开家，然后要到处，然后睡眠最近也是不是很好。
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不要带我什么三星、五星什么星，我只要待在家里，这就是六星啊。”
那这个当初神其实呼召我们出来服事的时候呢，我就记得好多年前啊。好多年前，就是说我自己在家里把家里打扫好，我就很享受家里，哇，很干净很舒服，我一个人安静哈。
有这么一次的经历，
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意念，这个意念就是问我说，那如果上帝带领你去一个地方哈，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地方，你愿不愿意去啊？就是突然有一个问题就跑到我脑海了，然后我就思想了一下，我就发现我回答不出来，因为我太恋家了，我就没办法回应说啊，神啊，是的，我要跟从你，我要服侍你，我就回答不出来啊。那回答不出来的当下呢，我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为什么？我就觉得说，主啊，你这么爱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够回应你对我的这个呼召跟问题哈？我说我怎么这么软弱哈？我就很伤心，我为我不能说很爽快的说是的，没问题，神，我跟随你啊，我一定到你差派我去的地方我一定去，我不能这样讲的时候我很伤心，我就流下眼泪哈。那在这个流下眼泪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个非常安慰的意念进到我的脑海，说你不要担心，上帝会帮助你的啊，上帝他会帮助你的。哎呀，我心里就得安慰，我说主啊，我有一个愿意的心，虽然我现在做不到，但是我愿意啊，主你帮助我啊。这个是好多年前，好多年前的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然后到过了好几年，好几年以后，上帝真的开始啊装备我们，带领我们到各地去服事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就准备好了哈。然后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啊，不是这么方便，很多条件各方面都比较艰苦的时候，
很多挑战。
那很多挑战的时候，当我在面对那个不是很舒适的环境，很多挑战的时候，帮助我得胜的只有一个。其实我没有想很多，就是一个，我就是。默想主的道成肉身啊，每一次想到主道成肉身啊，我就想主啊，你为我道成肉身，你为我忍受这么多生这个不方便啊，你忍受这么多的艰难，每次我一想神的道成肉身，我的心里就有力量，我就发现这些算不了什么。然后我就想起李文斯顿的这句话说，能够服侍神不是牺牲啊，乃是特权。这个话就深深的啊，就啊激励我，让我就很有能力。我说是的，主啊，真的服侍你不是牺牲，就是特权。
他也常常用这个来勉励我哈。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环境，他说哇，空气这么糟，然后我们就说道成肉身啊，互相勉励啊。
所以这个是我很深的体会。我们说感谢主啊，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你，我们人生这么短暂，我们就要进入永恒。
是
啊，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你，真的是我们的特权。
早晨的时间，弟兄的一操的见证也是提醒很多的夫妻啊，我们在地上做夫妻的时间很短暂，我们都不晓得还有多长的时间，每一天就 为主活，爱你的配偶，因为你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。有一天当你面临可能要失去你的配偶的时候，你就很后悔，为什么我们那些日子为着一点小事，为着这一点不方便，为着这一点我就不肯付出，我就不愿意牺牲，我就不愿意，你到时候很后悔。但是现在旧的事已过，我们神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，从今天开始把握每一天，靠着主的爱，源源不断的爱，爱你的配偶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，让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，尊贵的宝座，那种天使圣洁光辉环绕的那样的一个美景，来到地上，生于马槽，长在木匠的家中，风尘仆仆的服侍，多少的误解，多少的被轻看，多少的污蔑，多少的辱骂，最后还走上十字架。你为了爱忍受多少的冤屈和痛苦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与你相比算得了什么呢？主，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的心，推动我们来爱我们身边的配偶，这是特权，不是牺牲。愿主持续地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这个爱的小溪融入你的大海，以致你的名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得着荣耀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相信也是合你心意的，讨你喜悦的。我们恭敬地献在主的宝座面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谈到那个忍耐，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要点，跟大家补充一下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上我们刚讲的几点，还有第七点有关于忍耐啊。第一个，你要明白这个，有的人会说，哎呀，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气啊。
我是愿意忍耐，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气。
这其实是一个谎言，其实不是你控制不了，而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。所以是 不是不能的问题，是你不愿意的问题。
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哈，你们两个夫妻在吵得哇面红耳赤，声音很高昂，吵得非常激昂之后，突然电话铃响，一接电话，啊，潘总，什么事？前一刻你我怎么你死哪去了？潘总，你好，哎，你马上能够转变频道哈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你不能的问题，是你不愿意的问题。
因为你知道跟你的这一个上顶头上司发脾气会有后果，所以你就忍下来。
对，
跟你旁边这一个发脾气，可能一时你认为暂时不会有严重的后果，所以呢你就不愿意忍耐，你就要发脾气。
还有在乎你的对象，你看重到在乎到什么程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服侍啊，然后服侍完以后啊，教会同工请我们吃饭啊，包了一个包厢哈，你那个服务员都知道我们是教会来的，然后我们就聊啊聊啊，那个旁边这个人跟我聊得挺开心的，突然意识到这个菜还没上，很久了没上，他跟我讲啊，牧师，服务员，哇，很凶哦，前一刻跟我说张牧师哥你这个辛苦啊，服务员，我都想钻到那个地洞里面去，你知道，哇塞，人家还知道我们是教会来的啊，这么凶哈，可是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，他会分的。你这个是我看中的人，我对你和颜悦色的服务员，你算什么？我就马上服务员，好，就这样。所以不是你不能控制，你是可以控制的，是你不愿意。
为什么不愿意控制？其实因为人发脾气有一种快感，
很爽啊，
也解一口恶气，我就要发泄一下，所以你就不愿意。所以这个发脾气啊，不愿意控制脾气，其实还是很自我中心的，
非常自我中心
啊。你会觉得说我那时候要忍受很痛苦。
我不要这个痛苦。
不过你呢，你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，以为说你这个忍耐啊就是一个快乐的事，不会有痛苦啊。你看一下这个图片。
其实呢，你是先甘后苦啊。我先骂了，爽了，好舒服啊。可是你这个甘呢，很快就会你发现你的路越走越窄， 你的苦头在后面。我想人生经验有一点的人也会知道，有的时候这个脾气一发，十年二十年都弥补不回来。我就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餐馆，这个餐馆的老板娘是基督徒啊，那个老板娘就提到她的老板，她的丈夫不在的时候，后面那个很多厨房的员工啊，就欺负她是个女的，就给她捣蛋。她有一次气得我拿个刀子想在那个砧板上斩下去，你们要怎么样？她想发泄，可是我再想哈，我这个刀一斩下去，砧板一砸，很有果效，可是很可能五年十年都弥补不了这个后果。她说我想了想，我还是把手放下来哈。啊，确实是这样，我可以很过瘾的甩下去，但有些东西是你弥补不了，你是先甘后苦，
就是你先享受一下发脾气的快感，可是你要花很多的力气精神去收拾残局，去弥补这个后果，
也许还弥补不了。
对，像有些人为什么 一生气起来啊，可能就是说打人啊，甚至杀人啊。
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弟兄啊，他也很后悔，信主会很后悔，他是以前不信主，脾气来很暴躁。有一次他儿子不听话，他飞脚过去一踹，就把他小孩子的腿骨踹断了。后来孩子就终身残疾。他每次看他孩子，心里很痛。我是为什么是这样？可是没办法，有的是没办法弥补的。
所以我们要记住，你不要以为发一口恶气、发个脾气发泄很爽快，你要知道那个后果。所以你要发脾气以前，你要先思想那个是有后果，不是没有后果。那另外一边呢，就是我们在当时好像忍耐，忍耐一下好像是很辛苦啊，我那时候要忍耐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你忍耐的时候，你会有平安啊，你不用去收拾那个残局，神也与你同在，你这个路才会越走越光明。所以你看两个是不是都有痛苦，
都需要忍耐，都需要痛苦，对吧？都会经历痛苦。
不管你忍耐或不忍耐，我告诉你都有痛苦，但是哪一个是更有智慧，你先忍受当时要忍住那个痛苦，那个不过是一下下而已，可是后面真的是会结出平安的果子，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光明。
如果有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忍不下去，那个当时呢就是很痛苦，忍耐也忍耐了，忍耐不下去，第八个秘诀就是可以喊个暂停。喊暂停是可以允许，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。
当然你这个喊暂停就是说啊，我们现在都在气头上，等一下我们再谈，但你不要就是一气之说不跟你谈了然后就走掉，这个不是暂停啊，
那个不是暂停，那个是放纵，那个是
不成熟
自我中心，不愿意沟通，
英文叫做 walk away， 你就 walk away， 你就走掉了，这个是很不成熟的。如果你需要安静，你一定要告诉对方说我现在呢需要安静的时间，等一下再谈啊，这个是有必要。
那这个等一下要约好时间，好，我们明天谈，好的，是再过两天谈，你不可能说好我们暂停，一暂停三年那不行。
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也是这样子的啊，比方说我在跟孩子讲话，他有时候会顶撞我啊，那一次两次，如果他顶撞一次两次，我的火就开始冒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会说你先回房间啊，等一下妈妈再跟你说。我为什么要让他先离开？因为我怕我的怒气已经到这儿了，我不想在这个气头上口出恶言啊，我可能会讲一些没有造就性的话，可能讲一些我可能事后会后悔的话，所以我就说你先回去，等一下我们再谈。
或者其实同时间你孩子看得很明显，他也很生气，他的气也都上哈，有的时候他也会说好好你回去冷静一下，你认为什么时候你平静下来可以，我们可以理性对话的时候你再回来，他就出去了哈。然后过了大概五分钟十分，他这个时候你看他平息下来了，才可以跟他谈话。
这个我们的孩子都是在这样一个教育的环境长大，所以他们我就说你先回去一下，他们就会回去，然后过来回来哈，这个孩子都会道歉，他们都会主动道歉。妈妈，我刚刚的态度不对。好，妈妈，我现在已经平静了，可以谈了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
这个他们其实也是操练的，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。有时候一开始，我感觉态度很不好，那也是这样的，慢慢来的哈。然后操练，他说对不起，我刚才态度不是很好。他已经习惯了，
他已经很习惯了。
这个叫操练的。
这个讲到教养孩子，我们就顺便提一两点啊。其实小孩子，你就是从小要把折服他那个意志力，
他有一个很坚强的那种叛逆，是叛逆神而来的，也会叛逆神
罪性，
那个罪性
他所以他也会叛逆这个父母的权威跟管教，会的啊。那个从很小你就看得出来，他有时候会叛逆的啊。比方说他哭，你管教他，他哭的时候，
你掐他屁股嘛，他就哭啊。你事先跟他讲这不应该做，对，还是做，那我管教你啊，掐他屁股，哭啊，你注意听他的哭声，这个可以接受的。他如果，哎，我说你的哭声不对哦。你这个哭声里面有那个那种叛逆的心呢、啊？
有叛逆。
我就说，那你听，我说你爸爸刚才管你有管错吗？有冤枉你的地方吗？有的时候是有。他说你冤枉我了，是吧？我说哦，那对不起，爸爸跟你道歉。如果他讲不出所以然来，我没有冤枉你吗？没有。我让你哭的不对，再给他掐一次，因为为着他这种叛逆的这种，明明是管教的是对，他又不愿意接受，还跟你抗议。再给他掐一次，我重新哭，啊，他就忍耐着这样哭，比先前一次还痛，但是他哭声就受到控制了。我说，哎，这个哭声可以继续哭，哭完以后，来，坐爸爸腿上，我重新安慰他，我就会揉他那个掐屁股的地方，我说这里痛吗？痛，我说哦。所以啊，要听话比较好，不听话这边就会痛。我说对，没关系啊。我要表示我还是接纳他、爱他。我虽然管教他，还是爱他的，这个很重要。
管教一定是在爱的里面管教，不是说我们发泄脾气、发泄怒气的乱管教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气头上到了这儿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喊停。我说你先回去。我们不会在那种很极端的怒气去管教孩子，因为对他没有造就性啊。
偶尔也会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也会有失控的时候啊。孩子太气人了，真想掐死他，你知道？哎呀，那真是，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有失控的时候。
但是事后我们一定会跟他讲，
我跟他道歉，
说爸爸妈妈刚刚很生气，所以态度不好啊。那妈妈、爸爸妈妈这个是不对的啊。那我跟你道歉，但是主要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说你不对哈？我们还是要理性的跟他讲。所以他们在这种爱的管教长大，他知道我们管他是为他好，他很明白的哈。
他也知道我们不过是个人，我也会有失控的时候。
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，他知道管教就是爱，他很明白的。
我刻骨铭心呢、啊，有一次呢，我开车，我那儿子已经很大了，但十二三岁。不想聊到什么，我就说哎呀，爸爸有的时候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哈，有的时候也是管理的时候，管你们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。我儿子十三岁啊，他就拍拍我的大腿，我原谅你。哎呀，我听了心里面听得好安慰哦，然后又说不出的感觉，我孩子长大了，他居然开始原谅我了。啊，那种很安慰那种，那我知道孩子长大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做父母的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地方。我不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打死你都是应该的哈、啊，那个是不合真理的。嗯，
讲到管教，夫妻之间的管教必须一致，必须一致。通常他在管教孩子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跟他唱反调，
不再当着孩子的面唱反调。
就算他管教错误呢，我也不会拦阻他。因为我们必须是一致的，好。那如果他管教错误，管教完了，甚至打完了啊之后，我们背后我才会跟他讲，我说、我认为你刚打错了，你管教错了啊，我就把那个道理跟他讲一遍啊。讲完一遍以后呢，我就是说，那你应该去跟孩子道歉，因为你管教错了。我也不会去替他道歉，说啊，你看你爸刚不应该这样管教你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是什么？他既然是他管教错，他就要自己去。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我不要在中间去传这个话啊。
然后我就会去跟我儿子道歉，或者跟女儿道歉啊。嗯，爸爸刚才管你是不对的，请你原谅。
所以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两个管教是不一致的哈，二十几年从来没有。所以呢，他如果问我什么事情，我跟他讲，我说这是我的意见，你就问爸爸，不用问了，他的意见一定是跟你一样的。
因为小孩子很聪明，都不必上学的，他有的时候问我，我拒绝，不可以。他会偷偷跑去问他，然后他不会讲我这一段，啊，妈妈，什么什么可不可以？然后呢，他很聪明，他就说你爸爸意见怎么样啊？他说他不讲话，那就是啦，走了，他就自己走了。我也很聪明，他一来问我说哦，我说你问过你妈没有？他就笑一笑，我说你走吧。他会钻漏洞的。 很聪明的，
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的，
从小孩子开始就很会钻漏洞。你说英文叫 baby baby， 有的小孩子很卑鄙的，你别看那么小，标准的罪人，只是还没有长大而已。小时候是小罪人，大了就大罪人，老了就老罪人。
他们很聪明啊，所以我们一定是说，如果我们什么管教，我们两个事先一定要沟通好，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也要沟通好。那我一定不在他的面前跟他唱反调，管教错了等事后我们再来沟通。所以从小他们就知道父母是很一致的，没有什么漏洞好钻哈，所以他们很明白的。
好，亲子就讲到这里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最后一点，关于忍耐的第九个秘诀，很重要的
就是面对批评啊，特别是来自配偶的批评的时候，要记得披上基督的义。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是罗马书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。
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一二三，请。
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体受死，叫我们与自己和好，都存在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得罪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
这里圣经讲到说，其实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，天父就接纳了我们。天父是怎么接纳我们的？他不是按我们这个败坏的本相接纳我们，他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接纳了你，接纳了我。因为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，并且基督在世上活出了100%完美的爱神爱人的生命。那当我一接受基督的时候，天父呢就把基督的完美的这个生命呢，就这个生活的样式呢，就归给我。这个叫做因信称义。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，就是说都什么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
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你玩过那个跳皮筋代表那个游戏，两边分两国，然后这边呢我们通常选一国。我们这个里面呢，很多人跳皮筋跳得不好的，包括我在内哈。但如果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跳得很好的，那就行了哈。不管那个高到多高，拉得多高，他脚一上去就勾到了，就把他皮筋拉下来，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很高兴的都过去了，都过关了，这叫代表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个意思哈。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百分之百爱神，百分之百顺服神，爱神爱人，那个耶稣基督做成了，他是我们的代表。他做成了以后，天父就把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算作是我们过关了，就把那个义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愿意跟耶稣基督认同，我在耶稣基督里，那都算作是我们活出来的。这叫因信称义。
我们不圣洁，可是因为基督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我接受耶稣，天父就算我是圣洁的。我是充满了瑕疵的，耶稣是没有瑕疵的。我一接受主，天父就算我是毫无瑕疵的。我本来是样样都有可责备的地方的，但耶稣是无可责备、无可指责的。我一接受了主，天父就算我是无可责备的。这个就成为你的价值，这就成为我的价值。那我们现在回到说，我们面对批评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的，你是因信称义，这个价值你要紧紧的抓住。
这个已经成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一个价值的定位，你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，因为你现在在基督里，你已经因信称义了，神看你是这样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你的价值来到了最高点。
举个例子，有一对夫妻呢，就是吵架的时候话赶话，
这个丈夫呢就说了他太太这么一句话：你在我眼中啊一文不值。
这个话很严重啊，哇，这个姐妹受不了，好几年好几年，每次想到这眼泪就哗哗哗掉。她说我丈夫说我在他眼中是一文不值，我是个一文不值的。
好几年过去，当她站起来谈到这件事情的眼泪还流下来，她说我丈夫曾经说我一文不值啊。
那我们在辅导他的时候，就是要帮助他明白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哈。我们就是说，请问你的价值是谁来定的？是你丈夫说了算，还是天父说了算？
他想了一想，谁说了算？天父说了算。
天父说了算。那我说你丈夫批评你一文不值，你就真的变成一文不值了吗？
会不会？
会不会？
不会嘛？
不会。我说你丈夫这样说是不合真理的，他得罪了你，他冒犯了你，当然他也跟你道歉了、那你就在基督里给他饶恕的恩典，你就饶恕他。第二个，你不要用你丈夫说的话来看你自己，来定义你自己，当作你的价值。你一定要回到在基督里面，你被称为完美的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真理。所以丈夫怎么说你，你就知道啊，他说我一文不值，那个是他讲的是不合真理的，我不需要接受。我在基督里面是被看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的，在天父眼中我是被接纳的。
正因为如此，当你的配偶批评你的时候，你仍然可以爱他，你仍然因为因信称义，在基督里新的价值定位，你仍然可以继续的爱这个似乎不可爱的。
所以我们说，既然我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证明我的价值、因此我就有了什么？
你有没有什么
自由？
自由
可以继续的爱对方。你批评我，我还可以继续爱你啊，因为我的价值不是你定的。你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，如果别人批评我们几句，否定了我们的价值，我们就爱不下去了啊。可见我们是爱的还是什么？我们最看重的还是自己。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别人对我们的评价。你说我好我爱你，你说我不好我不爱你，我们没有自由。即使他批评我的时候，我没有自由可以继续爱他。
这就是我们讲的，你把这个你的配偶是不是肯定你，来决定了你是不是能继续爱他。
但是我们在面对批评的时候，一定要不断的用真理来向自己的心说话。我昨天的前几次的课程也提到了，如果你不用真理来对你的心说话，你就会任由那一些你自己很软弱的声音不断的来跟自己说话。
或者过去你的配偶罪性发作的时候讲出来的一句话、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，然后不断的在你的脑袋里面上演，不断的控告自己、攻击自己，就你就陷入一个沮丧当中。
你就任由那个别的声音、真理以外的声音对你的心说话，所以你就觉得你很受伤害，你走不出来，你很沮丧，
你不愿意饶恕对方。
讲到这个伤害啊，你知道人心里的伤害啊是很主观的。
怎么说啊？
比方说这个生理的伤害是比较客观，我刀子划到我的手流多少血，我的刀子或者刀子划到你的手流多少血，可能都是很客观。
每一个来到医院的病人，如果他的这个手的划的刀口都是一样，都是三针，这很客观。
但是心理的伤害是很主观，因人而异的。比方说啊，我没跟你打招呼，你很受伤害。
可是他同样没有跟我打招呼，我都不觉得是有什么呢？啊，我还主动问说你为什么没跟我打招呼啊？没看到我啊？我都不在乎，我一点都不受伤呢。同样是没有打招呼，但是他会觉得很受伤，我觉得无所谓。可见受伤害是一个很主观的，
是跟你自己的看重有关系，这是第一点，跟你看重什么有关系。你太在乎人家有没有肯定你，好，你越看重别人有没有肯定你，你越容易受伤害，越敏感，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很容易受伤害，跟你没有用真理来保护你的心啊，没有护卫你的心怀意念是有直接关系。
你让那些伤害长驱直入的进入你的心，做摧残的工作，或者在里面留着发酵变臭变酸，常年的苦毒你都没有办法，任何你都没有防卫，是你自己造成的。
你没有用真理来保卫你的心啊，所以你受伤害是你有责任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个丈夫骂他说是啊，你一文不值，那他就要用真理保卫我的心，说不是的，他讲的不是事实，我不需要接受。我在基督里面，我的价值是非常美好的啊，这就是一个保卫的工作。
我们再把这个投影片念一次，把那个别人跟对方哈、来改成配偶两个字，意思就是说，既然不需要靠配偶的肯定哈，这边来，
既然不需要靠配偶的肯定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，因此我就有自由继续的爱我的配偶。
讲到这个，我就顺便讲一下，有一次我女儿从外面回来，她回来呢，她就很生气，她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在外面很受伤害。”
妈妈就问为什么，她说：“你看哈，我今天去教会带那些小朋友，然后旁边的这个小朋友就说：‘ 哈，那些小朋友之所以喜欢你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你是赵老师的女儿，所以他们才喜欢你。他说我听了这个话就觉得很不公平，其实我在这些小小孩的身上花了很多的功夫，我陪他们玩，给他们设计游戏，给他们读圣经，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喜欢我不光是因为我是赵老师的女儿，所以他们这样讲不公平， unfair， 很不公平，我很生气，
很受伤害，我很受伤害。我就跟他举个例子，我说孩子，你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皿，你看自己是一个很卑贱的器皿，像垃圾桶，还是你看自己是一个很贵重的器皿，像珠宝盒。垃圾桶呢，它是专门收集垃圾的，
是那些不要的东西，没有什么价值，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才丢到垃圾桶去。
珠宝盒呢，只放金银珠宝，
你不会把垃圾放到珠宝盒里面去。
我说那个孩子说你的这些事情是客观的事实吗？
我女儿说不是啊。
我说那如果不是客观的事实，他讲的话呢是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的，就跟垃圾一样，没有任何的价值意义。如果你看自己是垃圾桶，你就会把那些没有意义不合事实的垃圾往心里放，因为你看自己是垃圾桶。如果你看自己是珠宝盒，你一定不会允许这些垃圾进到你的心里，你会把真理放在你的心中。那我女儿听了以后啊，然后我问她，我说你是要当珠宝盒还是当垃圾桶？
你猜我女儿说什么？珠宝盒，我要做珠宝盒。很小的时候说珠宝盒，
珠宝盒，她说那个不是真理，那我就不要放到心中去，我要放的是真理。
讲到这里问一下，你们愿意做珠宝盒还是愿意做垃圾桶？有的人心里说，可是我做了好几年垃圾桶了，我都不懂得呢，什么话都闲言闲语，人家骂我的轻看我的话，我都装进来，哇，装了一大堆，已经做垃圾桶做了好几年了。
所以这个你知道，你要学会忍耐呢，你就是要经常有一个分辨，一些不合真理的你不要放到心中去，你要用真理保卫你的心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价值不是由别人说的算，是谁说的算？天父说了算。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因信称义这个完美的价值，别人怎么贬损你都不会失去的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常常穿上基督的义袍，能够抵挡别人的攻击。
好，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里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